芭比娃娃的总经理 ，KFC 的总经理。
求求你不要再叫我讲，我再讲我就要吐了，拜托拜托。我觉得全职网红是我现在的身份，我就别提过去了。这我随便录了一个翻包视频，结果那边大爆款，6万到60万，不到8个月，
赚到钱了吗？
应该有100万了。
如果是一个做了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事儿，但是就是不赚钱，
不行，你为爱发电只能发一阵子，不管赚100万还是赚10万，都要有点钱。
做真实的自己，讲真实的思路。大家好，我是陆老板，欢迎收听思路说。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老板深聊局，致力于对话100位新商业发展局中人。在这里，你将听到我们畅聊商业逻辑，预测市场变化，还有真实有趣的创业故事与你分享。29岁，成为芭比娃娃总经理，却说自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。36岁，毛遂自荐来到肯德基，把冷门蛋挞、炸鸡变成明星单品，却在5年后被引荐进来的伯乐当面 fire。42岁，加入 Timberland 中国，一条我走的时候叫 Timberland， 回来时才叫 Timberland 的广告，帮助 Timberland 在中国的销量直接翻倍。57岁，重新起航，投身自媒体，8个月涨粉60万，一条以他为主角的品牌纪录片火遍全网。精彩人生，诗意故事，这个用半辈子时间活出别人几辈子的故事的主角，就是思路说本期邀请到的嘉宾 Olga。当流量、IP、人格化内容在品牌营销和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变得愈发重要，作为一位亲历转变的新商业发展局中人， Olga 会如何讲述她的新故事？欢迎 Olga 姐姐做客我们的思路说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Olga 姐姐，58岁了，是一个全职网红，然后我的账号叫做 Olga 姐姐。
58岁，全职网红，你的名字Olga 姐姐。
对，
你为什么用这3个词做成你的自我介绍？比如说，其实你今天完全可以介绍我曾经怎么样子。为什么用这三个？
首先，我没有年龄恐惧，我很喜欢告诉他我今年几岁了。我说我58岁，我是骄傲的。
因为你真的看不起来不像58岁。
对，
我觉得你心目中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就38。
对，我觉得我大概只有18吧。
你说的多了。
然后第二个呢，我觉得全职网红是我现在的身份，我就别提过去了。如果你想问，我还是可以讲，我有点不耐烦了，因为那太多人报道过了。我现在是谁？我就是一个全职网红，而且网红其实我是开玩笑的，我还没有很红。那讲全职呢，是告诉你我是 all in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还说什么啊？第三点，
你 Olga 姐姐
哦， Olga 姐姐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账号。我本来叫做我是美军姐姐，
对。
后来呢，跟 MCN 签约了之后呢，他们说 Olga 这个名字特别洋气，而且哈 ，Olga 也不难嘛，
对
中国人来说也不是困难，
所有人都能会发这个音。
对，那我是美军姐姐太长了。后来我统一账号叫 Olga 姐姐之后，我就每次打招呼就说：“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Olga 姐姐。”就习惯了。
你有想过有一天接受商业访谈吗？
商业访谈是你这种访谈吗？
对，或者更正式的，比如央视对话做一期新经济时代下的这种新业态，比如其中有一个角色是新晋网红角色，你会去参加吗？
我愿意、啊、
特别正式的。
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我搞得很正式，我就是没办法讲那种正经八百的假大空。我觉得、如果那个主持人不是你这样，然后是非常正经八百，我就会拒绝了。因为我会觉得我四不像在那个地方。
今天这一期，我想聊的不是一个什么芭比娃娃的总经理，我想聊的不是一个 KFC 的总经理，
我求求你不要再叫我讲，
我想聊的也不是什么 Timberland 的总经理，
我再讲我就要吐了，拜托拜托。
但是我想聊的是，既是自媒体的 Olga 姐姐，又是一个曾经优秀的老板、优秀的商人的一个 Olga 姐姐，如何看待你自己做的这份事情？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个单刀直入哈，为什么坚定了要做网红？
首先哈，我离开上一家的时候是非常不愉快的。当初找我去14个月前，他们是认为说5年成长是这样子的。后来经过那2个月的口罩的原因，他们认为是这样子的。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想要把公司业绩救起来。那时候我开了一个员工大会，说解封了之后呢，我们大家要大干特干，应该要做什么事情。他们说 Olga 现在最流行的其实就是某书某音上面有一些种草，而这种草没钱，他们觉得如果是员工来做多好。这是我员工提的 idea。 他们如果成立自己的账号在某书或某音，然后因为吸引了他们的一个粉丝而进到我们的店铺，然后注意到我们的产品，我们的业绩会起来了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聊天，一个台湾朋友，他就说一句话， Olga 你别做梦了，不是你的员工就是你吧，你应该自己下来做这件事情。那时候我随便录了一个翻包视频，就那边大爆款，就一夕之间我粉丝就到3万了。
那是什么时候？
2022年8月，我上传了那个视频之后我就火了。然后火了之后呢，我的老板也知道我在做自媒体，甚至他也鼓励我，甚至到双11他说你可以做总裁直播间。
OK，
因为那是要比稿的。
对对，
人家那个天猫不会随便给一个品牌的总裁去上总裁直播间。
对的，
除非你的品牌有这个亮点，同时你的这个主理人又能够表达。 所以我真的比到了双十一的那个总裁直播间，10月31号，我还记得我那天上，真的那天所有的业绩全都做到了，该卖掉的难卖的鞋也都卖光了，但是在11月18号的时候，双十一过完的7天，我得知这样子的一个结论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无语，但是我不想辩解，走就走嘛，
对，
我完全晓得这个公司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付不起我的薪水了，结果他们最后裁掉我的原因不讲这个，讲的是我做网红，所以我心里面有一股那种一种愤怒，我觉得我在哪里跌倒我就要在哪里爬起来。
有没有可能把名字说出来，我们让这个网友们在弹幕里去骂骂他们？
不用了其实我是喜欢这个品牌的，我也为他奉献了14个月的心力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天要放弃，结果双十一做到了，7天后他们把我给 fire 掉，
可以说是因祸得福，去出网尝试做自媒体。但怎么就坚定了呢？因为我印象中我们上一次闲聊的时候你还说，哎，有的时候还很怀念回去做打工女王或者去上班，哪怕有份工作那种日子，
你知道那是4-5个月前，
对呀，
这4-5个月来发生太多事情了。
你给我讲一讲都发生什么让你坚定？
我离开了那个工作的之后呢，我就开始为爱发电，然后不断的去把自己的一些职场干货一集一集真诚的分享。但是有关于变现这件事情，我走了很多弯路。我其实在家里投入，我对着手机没有办法跟一个人对谈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多难受？我那时候还求我的那个舞蹈老师说，你愿不愿意帮助我，你只要在那个手机的旁边给我一个眼神，
感觉有个人在那里，
对，我希望跟一个人真正的分享，然后你只要调动我的情绪让我知道你在听，你想听，然后他就说可以，我说我要不要付你钱，甚至我们还要找一个办公室来录，看起来我还像个职场的高管嘛，他说不用，他还要免费帮我找场地。所以舞蹈老师就真的这样活生生的陪了我3个月，完全没有收钱。我现在想起来我好感动的一句话是，我那时候问他说，你愿意陪我的原因是什么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 Oga 我太希望看到你成功，你真的应该要成功，然后你做自媒体一定会很棒，哪怕那时候没有 MCN 签我，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能不能变现，就是因为他这句话，他说我太希望看到你成功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我每天还没想说我在台北录的一堂课嘛，大概有12堂，我怎么样把这12堂变成24堂，然后呢录的这个短视频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娓娓道来那个分享的方式，就一下子就从粉丝就涨到6-7万了，然后直到5月有一个契机，有个 MCN 来找我了，
没有经过筛选，
我没有筛选。其实那个时候5月我被他们签的时候，我真的已经是走投无路了，有人签我，我就说太开心了，有人签我了，
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再往前走一步。
对，然后另外一点，我最近有跟一些职场上的一些晚辈哈，不是前辈，前辈全都退休，都在打高尔夫，我的晚辈们约我吃饭，因为他们很开心看到我这么开心，但是我听到他们在讲他们职场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说，我的妈，我再也不要回去上班了，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无谓的一些斗争，穿小鞋，然后呢，那死老外明明不懂中国市场，然后还要去说服他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太开心了，这些事情我再也不用做了。
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，就因为你原来毕竟做总经理啊，你有管理决策的这个感觉在，你会指挥别人或者做决策，
对，
那你现在在跟无论是 MCN 啊或者自己小团队在成为网红的过程当中，你会不会有时不时的就是 CEO 上身指挥大家这个那个，或者是有事情甚至巴不得自己上来做？
从来不会，我巴不得拜托你们全部给我做完，我很怕麻烦。
那你能够还原一下，比如说你今天做一条短视频，你的这个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吗？
首先我们会有选题，干货的一些料的东西，没有料的东西就不要录，没有趣的东西也不要录，没有感情的东西，其实我就喜欢讲有料有趣有感情，即使我在拍一个广告我都要真情实感。
第一条选题要维度要够好，第二表达要够真情实感。就是你原来做这个高管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很多营销的手法或手段，比如我们拍个 TVC、写一段好的文案，对吧，一个好的广告片，然后这个推广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很有成就感，比如其实我印象中Timberland 的那个真的很不错啊！
就这个、我走的时候叫 Timberland， 回来时才叫 Timberland。
对，这个 idea 非常好。
对，
这个但是现在你自己做网红了，你觉得会不会就说，哎，我这个一些想象空间会被限制住？就是我没有像以前有那么多的手段手法，去可以表达一个品牌的主张啊，去形成一种新的这种brand story 啊等等的，
就
你会有遗憾吗？
我告诉你，以前才一大堆限制嘞，对啊，那些什么外国品牌那个死老外啊，就是很固步自封啊，他就觉得他是伟大的不得了，光我这个踢不烂降价以及这个名字要在一个本土化的广告，你不晓得我说服了多久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想到应该这么做，我就立刻去做了，大不了错了就重来，对了再把它极大化，太开心了，
各种指标数据啊，你会看这些东西吗？
当然会，这我会发现某些爆款视频是有公式
的，
有套路的，前几秒一定要很耸动。
你会为流量焦虑吗？
流量我完全不会，你越焦虑你越做不好网红。
你不为流量焦虑是因为你的流量 so far 一直很好？
没有。
还是你就是不太 care 这个东西？
我真的不 care， 我的 MCN 机构倒是蛮 care 的，他希望有一些爆款然后拿给广告主看。
那商业化这一块呢，是你自己在做还是机构在帮你做？
就全部他们帮我签，然后我们分成。我是喜欢跟团队配合，一定要有团队。像你刚才讲的看数据啊，弄运营啊，你让我这种，你要我成立一个公司去弄，我真的死给你看。但是我非常强调我以前的策略思维啊，我的思路是怎么样的，比如说这个摄影不对，这个字幕不对，是干嘛，他们全部都要不然就换人。你知道我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。
所以你要求你的 MCN 合作伙伴跟你的互动关系当中，你要有
就是团队，
你也要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叫做决定权。
算是独立的决定权吗？其实我爱决定的也就那么一两样事啊。
内容创作风格，
对，风格、内容创作跟风格还有话题，
专业的事情让他们去做。但你觉得做网红有门槛吗？
假惺惺的人是不适合做网红的，真的不适合，他只会短期流量。
不要被这个程式化套路化，
对，不要有套路化，肯定要做自己，你是谁就是谁。
你知道之前有人问王菲你最大烦恼是什么，她说太火了。你现在有这种感觉吗？
我也太火了。
太火了。那最近有什么新玩什么新的东西吗？
这礼拜特别累，二三四都拍商单，最近我接翻了，我太受欢迎了。以前是周二就够了，现在要二四两天才拍得完，这我都快累死了，真的。结果我现在家里面成为摄影棚，你过来看一下，烦死了，永远都是有灯，然后呢，有脚架，包含你看我的视频都在这边录的。
说到粉丝，就是你在起这个账号的时候，最开始你有预设过说我的粉丝的核心人群是谁吗？
没有，
没有。那你现在的画像是什么样的？
大部分是女生，85%。然后他的画像呢，真的从18岁一直到68岁都有。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粉丝基础，我从6万到60万我已经很满足了，要到600万我一点都不期待，因为这60万也好80万也好是最优质的粉丝、而且是粘性很高的。
对，
然后他们的消费力也很高，然后他们高知的。
那你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，除了通过内容与粉丝互动之外，会有些你的粉丝群啊、社群啊、福利啊各种方式来加强对于你的粉丝甚至是铁粉的运营吗？
我运营的不是非常精细，我就是不管是某书某音啊，都会有一些叫做粉丝群，
对，
大概已经20几群了。然后我们的视频会丢进去之外，我还没有想到下一步我要怎么样去，我不希望去讲那个收割或割韭菜。至于哪一天我要不要再做个什么线下粉丝见面会，还是线下社群啊，然后搞一些什么精英女性的什么叫做什么 CEO 啊，或者是叫吃董会啊，
对，
我目前没这个想法。如果有一天我有心情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再去告诉大家，就一步一步来。
我想问问点物质层面的，赚到钱了吗？
当然有啊，
告诉我一个数字。
应该有100万了，而且这100万只是从11月开始嘛。我一开始的时候是5月被 MCN 牵走嘛，是完全没有收入，一直到11月，我总共只赚了5000块。大概在8月开始接了不少广告，而且都是非常大的广告，那个甲方爸爸。所以一直到现在的话，我的广告的收入是最主要的。
你现在一条短视频广告的看你价大概多少？
8万
一条。
对、okay、但是在小红书我的粉丝只有20万，我应该收2万。嗯哼，然后我被溢价了。因为这真的是我的价值，我的粉丝在背后是。
你这个溢价是短期的还是会长期持续下去的？
我会一直涨价嘞。我是从4月1号开始变成8万、
okay、
之前已经是6万了。
还会再涨？
对，几乎每2个月我都要调一次价。
如果是一个做了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事儿，还有情绪价值，又能互动、又能彰显你的所有的内在的这些力量，给到别人正向启发，但是就是不赚钱。
不行，你为爱发电只能发一阵子。就像那个时候我没有签 MCN, 我完全没有变现的一些组织在背后撑着我。其实我到后来已经很疲了。然后我甚至会很沮丧，会自我 PUA, 所以一定要有变现
模式。所以你觉得变现的这个是很重要的？
非常重要，不管赚100万还是赚10万，都要有点钱。
那你会对标吗？比如说我曾经做职业经理的时候，我一年要大概挣这个数字，但我现在做网红，我如果是达不到某个设定值，我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性价比不高。
不会，但我有个期许，我只是希望万一我赚的比以前总经理还高的话，我可以很得意的告诉人家说，你看总经理没什么，
对，
你不找我，我自己做一份事业，我赚的比总经理还多。其实那都是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希望而已。我真的不是期望我自己要赚回以前总经理的钱，但是我赚到了很多新的体验。
所以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的正反馈。
对，
就跟你当年当 CEO 可能打了很多的胜仗是一种感觉。
是的，我现在的确是一个向上的势头，可以这样讲吗？
对。
我告诉你哈，我家那柜子里我打开，你会看到起码50种贵妇面霜。
就是你在尝试的不同的这个产品。
不是，我可以尝试，是他们求我来做广告。因为像我这样子的自媒体博主太少了，就是你有高管的30多年经验，同时你又还状态还可以，然后真的有资格去代言面霜。
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 IP 或网红，他会造一个人设。今天很幸运的，你的这个人设是你美军本人，是 Olga 姐姐本人。但是很多人又会
有一种感觉，就因为有的人会觉得我把我自己的 personal life share 出来，有的人会犹豫的，对吧？或者我想包装一下，加一些滤镜。你真的是会这个100%的纯天然的真实的把你的个人经历都呈现给大家吗？还是中间我也会去加一点点东西修饰一下，让它变得更完美？
完全没有，我告诉你为什么哈。我第一天录那个搬包视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两个小朋友在，小伙伴，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在陪我，其中有个叫 J 妹，她就跟我讲说，我感觉你太适合做网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为什么？我现在在做总经理，做得好好的呀。
对呀。
她就说，你看你58岁长得这么好看，然后你离婚单身，然后再加上你有双胞胎的儿子，而且都是这么有出息，
流量密码都在你身上。
对，我不是一个这么单一的人设，就是我要做多锤，我一天到晚讲亲子，一天到晚讲美妆，不是，就是我就是我。其实我后来失业之后，我有跟一个很棒的一个那个老朋友聊天，就是我的乙方，他说 Oga 你太适合做网红了，你可以卖所有你这几个个性的一些相关的商品。我说什么呢？他说行李箱啊，你不是一天到晚出差吗？电脑啊，你不是一个女高管吗？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样子，你是一个逆龄的生长，你一定可以卖那个美妆商品。我自己这个样子真的是没有人可以 copy 的。好，我最幸运的事情是我最近拍了斑皮广告，上礼拜还有雅诗兰黛，还有那个静心口服液，这些广告所有的剧本没有一个不是在讲我自己。我太幸运了，我不需要去假装我是什么繁花的某个女主角，我也不需要去假装我是某个女强人，我就在讲我自己。
今天想把你这个有过30多年的这个纵横山海的这样一个吴美君抽离出来，这是 Oga 姐姐，这是吴美君，现在你是吴美君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平台上要推广 Oga 姐姐，你会去给出你的建议，甚至说你要指导大家怎么做吗？
我会介绍说 Oga 姐姐是一个行销专家，她做了30多年的女性高管，她的粉丝都是高知的，如果你要找 Oga 姐姐做广告，你一定要跟她好好谈。我的性价比就是说，如果我现在定价是80000，你不要贪方便，就说哎，反正就是 Oga 姐姐自己会输出，然后呢乙方帮我看一看就好了。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，中间根本没有人来把关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product manager 他就过了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总经理应该要下海躬身入局，你要了解一下 KOL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。有些 KOL 很成熟了，有些 KOL 是有特色的，有些 KOL 其实就是很商业化的，那有些 KOL 是像 Oga 姐姐这样是有干货的。为什么不好好做下来，我送你流量我还送你干货了，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洞察。然后他的80000非常物超所值。
对，so far 你的这个商业化的过程当中，短视频广告，直播带货，知识付费，现在这个比重大概是怎样的？
其实比重永远可以变的。现在广告最多，
广告最多，
知识变现我相信是后起之秀。然后重点是直播带货这么低，可是我也看好它，因为我已经有那个能力，我也走过太多弯路了，我晓得我要带的就是脸部附近的，不管脸上擦的用的啦，还有我耳朵戴的啦，每一个人都在跟我要链接。
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把自己的这个维度你都已经分析过了。
对，但是我喜欢穿的漂漂亮亮的。
所以你是个体验派吗？
我是体验派啊。
是体验派，
我一定要体验，然后真情实感讲出来，我自己都想买，那你就会买
才可以。
对，哪怕我卖一个简单的一个水煎鸡排，我会告诉你我怎么样去煎它，你马上想买了。
你觉得就是当年从你过往这30多年的职业经历当中迁移过来的，只能选一个，你会选什么？
前面30多年生涯培养的消费者洞察呀，还有一些团队管理啊，完全可以复制到我现在做网红的元年。
你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吗？
你要洞察你自己出来的样子，你的观众想不想看啊？不要再自嗨啊。我以前就常常问这个问题，说你这广告这样讲，你真的觉得好笑吗？就不好笑啊。不要在那地方武装自己，不要在那边讲一些假大空的东西，不要讲希腊话。这都是我以前特别特别的一个管理的模式，就要讲大白话，然后沟通有话就直接讲，纯的 idea 立刻杀掉，我只想做有成果的事情，比如说直播带货，我真的带过几场，我发现下来真的是劳民伤财，我就说算了，2个月1次吧，我保持这个能力，这些都是我在经理人的时候带到我做管理我自己这个 IP 的，或者是跟 MCN 合作的这个团队的一些默契当中，这么快可以培养出这个默契，然后6万到60万不到8个月。
所以你会膨胀吗？
我不会膨胀，但是我很想负责，我很想负责告诉大家说，如果你们好好跟我做，我们可以做的比现在更好，
而不是说我飘了，我要怎么怎么样这种感觉。
因为我其实30多年职场经历，看过太多的创意人员一飘就完了，我真的是用指导的，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擅长。我会指导他们说，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个广告商品要怎么样呈现。
你刚才有提一句啊，其实这些 CEO 啊创始人应该下场感受一下这个 IP 打造的过程，他才能对流量对社交媒体有更多的理解，才能在这种新的零售平台的 场域当中能够创造新的生意机会，
嗯，
对吧？所以你觉得你现在是一个账号还是个 IP？
我从来没有去问这个问题，但是你这么一问，我觉得我现在只是一个账号，我还没成为一个 IP。
嗯嗯，你心目中你觉得什么是 IP？
IP 就是人家想到它的时候，它的载体不是只有一个账号，
嗯，
可能他会想到说啊，欧卡姐姐曾经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广告片，或者他好像曾经还上过那个刀姐的播客，
嗯，
就是其实我不是存在在我的账号里面而已，嗯，我存在别人的品牌的一些内容里头。
所以我觉得 IP 的第一个特质啊，就咱们基于这个，社交媒体的这个基础来说，是能够跨越平台。
是的。
第二就是我看了一个现象，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体感，我发现现在很多新的这些博主们也好，网红们也好，大家会去用一种新的运营手段，就是互相交换流量。比如我有我的 IP， 你有你的 IP，我们俩一起做联合做个内容。以前都大家做自己，但现在会互相做朋友，形成了一套新的朋友圈和生态。你觉得有这样的感觉吗？
是啊，我当然有这个感觉，我已经在实操了呀。我的天才内容就是这样啊。
对，
一开始我录了一两集是我真正的闺蜜，他们也没有流量，因为他们不是网红，后来呢，我在应该说后来我在我的后台，我发现好多的一些网红他们也是我的粉丝，我还没回关，我发现之后我也很喜欢他，我就马上回关，就这样联系起来了，像明仔啊、时代啦，这些都是互相关注的。
哎，我这另外一个第三个我的发现就是，原来可能我们做自媒体的是一些可能我没有一些稳定的工作，我可能拿它当成一种营生，我去做自媒体，因为在互联网上面人人平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成为自己职业主人的机会，但今天我会发现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职业人士，他放弃了原有的一些稳定的工作，无论是做全职的自媒体人，甚至可能拿出一大部分精力做兼职，开始通过一些自媒体的表达，成为了一种新的就业或者叫做职业的选择了。
对，应该是斜杠人生吧，我还是鼓励他们要有一份工作，他们毕竟还比较年轻，然后从职场里面就是讲说不做了，然后再来做自媒体，你还是会长久以下来会枯竭的，我是鼓励他们斜杠人生，你还是要有一份全职的工作，你才能够有不断的输出，因为你要有输入。像我最近为什么又去跑去弄派遣女王呢，就是我真的觉得我还是需要上班，但是我又不想去某一家公司再去当 CEO， 烦死了，我不要。但是我用派遣女王的方式，我就又躬身入局，进到很多企业，然后去报道的过程当中，那个东西是鲜活的。
其实你输入的其实也是过程
输入，对，我是被输入的，我知道哦，原来咖啡是这样做，哦，原来这个美甲是这样做，对，这是一个输入的过程。好，这幅流画我一定要讲一下，这幅实在是没地方挂了，但是我一定要讲。这个是我去黑池比赛国标舞，然后我是在2018年去黑池比赛跳舞，然后当时我就看到全场有这么多人，我们是50岁的那一组，那时候就看到说60岁的时候少了一半了，然后到了75岁的时候全场只有一对，然后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，一个老师配合那位75岁的一个老太太，
哇，
就在那个 moment 我就下决心，我75岁一定要回到黑池再比，
要的，
然后就剩下我一个了，我就一定是第一名。
你曾经在自己自媒体说过，说这个少年得志是不幸啊，
大不幸，
大不幸哦，
因为我太早做到总经理。
对，但我其实真心觉得，我持另外一个观点，我反而觉得你是大器晚成。你过去的30多年，其实都在做厚积薄发的过程，都在积累。
对耶，而且我觉得这是人生最美的状态。
对，
大器晚成。
非常谢谢欧嘎姐姐做客思路说，让我们继续做真实的自己，一起去讲真实的思路。
好的，
谢谢，
我会努力。
谢谢谢谢，
我们一起加油。
谢谢，加油。因为发加油做真实的自己，讲真实的思路，我们期待通过一场对话发现中国商业发展新思路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陆老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